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是党员。从1927年开始，他一直身处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直至1976年去世为止。在将近6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他亲自参与了所有的这些斗争。在他亲眼目睹周围无数的达官显要一个个在党内政治斗争风浪中丧失权力、丧失人身自由乃至丧失生命的同时，他自己却不仅可以屹立不倒，而且还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美誉。周恩来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的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揭示。
1969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室里孤独凄惨地死去，死得无声无息。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名字写的是刘卫煌，职业一栏写着无业。就在一年前的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份报告不仅宣布了当时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亡，而且为当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就是报告的起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总理周恩来。
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呢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是个什么态度？
开始毛呢并没有想把刘少奇啊，一开始啊，就像九大的时候就是那么样子给那个搞死，哎，一开始只是想把他接班人地位给拿下来。那么从第二号人物拿到第八号人物的时候，周那时候还都是要保留的，因为毛的时候也讲嘛，那刘邓都是人们内部的矛盾。
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滑到第八位。不过，刘少奇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尽管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他死后也曾经制止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毛泽东在1966年8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在这期间，周恩来的确有保护刘少奇的言行。例如，周恩来在1967年初曾经告诫造反派说，不要揪人，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终于，毛泽东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所以呢，毛泽东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来做这个留案。一旦定成历史问题，定成一个叛徒的话，那就是敌我矛盾。只有这样子才能对党内外有一个那个交代，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随着毛下决心要抛弃这个刘的时候，周的态度那就变了。周呢，当时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个呢，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呢，是在66年的这个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打倒彭罗陆杨的时候呢，成立起来这么一个专门审查他们四个人。
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个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央专案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在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专门负责高级官员的案件处理，权力巨大，最鼎盛时期的工作人员达数千人。该机构于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解散。周恩来生前一直担任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并且兼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那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最后把刘案给搞出来，直接是在江青的指导下，但是周参与，而且周是在江青的上面。江青把材料搞了之后，要到周那去，周最后也没有认可。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青阳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写道：“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司马青阳还引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的话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林彪提交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我看的档案材料呢，是在刘案审查报告上送给中央的报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用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联名向毛林报告。周在这个里面呢就称亲笔写的刘贼，这个给刘那时候戴了五顶帽子。
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一大篇批示，他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公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才能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青阳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透露，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冶平让我看了一个原属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 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既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作为中央专案委员会主任这个角色，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案子，他下的最后的这个批示，他起草这个东西，有没有落井投石之嫌？
刘呢，那时候本身已经落了难了，从国家这毛的接班人那已经成为那个阶下囚了，你还要用伪证啊来政治上宣判刘少奇的死刑，这个本身的话呢，我就是一种落井下石。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很多污点的话，他审理刘案最后代表中央做刘案的审查报告，而且亲笔写的那些话，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污点。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周恩来怎么看？
在王光美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很多情况不了解，因此呢，他的儿女们就是刘源啊、刘平平啊，写过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文章，就这篇文章里面刘少奇的儿女写的，说王光美说：“总理你真好。”这是在前半期王光美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后半段王光美出来之后了解很多情况之后，对周的话呢，我听说意见就很大。那么90年代国内有一篇周恩来的电影，讲周恩来在文革，王铁成主演，王光美全家拒绝观看。
周恩来到底为什么没有对落难的刘少奇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其真实原因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周恩来呢，一直是在林彪之上，在党内的地位，在军中的地位也是如此。
对，
到了文革中间以后呢，林彪跃升为毛的接班人，
对，
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周成了他的下边的了。那个时候叫做林副统帅。周当时是怎么接受林彪作为自己的上司了？
周这个人的组织纪律观念呢非常强，党一旦定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他也会去那个照办的。那么做出什么决定呢，他会服从。所以呢，他在文革中临一定确立接班之后，周十分注意跟他处理好跟他的关系。
1966年，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中共有5位副主席。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当时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 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他还修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建立朱毛红军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周在写报告的时候从来都是毛林并列，每天晚上写到半夜三更，而且呢多少年这么写了之后啊，从66年一直写到71年，结果林彪实现之后呢还有这么个小插曲，林彪已经衰飞了，周那一晚上没睡觉啊，还是给那林彪给毛林写报告的时候啊，里面报告写的是毛，哎，信封上写呢毛主席林副主席，笔误，吓得一身那个冷汗的，然后专门把他的这个秘书叫季东给这个叫来说，你看看我这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呀，你以后你要替我来把关的。实际上信呢根本也没有送出去，但是呢你就从这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他已经都习惯了。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儿子陈光曾经回忆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这是他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林彪是这个中共打下红色江山的头号的功臣呢，哎，但是他建国以后呢就闭门那个养病了。
嗯，
周呢利用总理的这个之便的话呢，经常去看望啊，关照问候。周去看林彪去，这个林彪每次呢都要把周送到大门口，哎，也是表示一种对周的这种那个尊重吧。
嗯，
林彪事件之后，从毛家湾超出不少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那照片。
嗯，
最后呢，都被这个汪东兴呢送给。周最后周一把火都给烧了。
在政治上，
对
周恩来和林彪曾经是盟友吗？
两个人一文一武共同支持毛发动文革，那时候呢江青的这个还没成气候。
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同属文革派，协助毛泽东斗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随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情时有发生。1970年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9届二中全会，临江两派激烈对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江青手下的张春桥发生争辩，林彪在会上没有点名的批评了张春桥，引发全会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没料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因此被触怒。他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使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
在这个毛泽东和林彪发生矛盾这个过程中，周扮演了什么角色？
周呢，实际上是被夹在这个当中，被夹在这里，
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这两边。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周呢还试图的话呢和稀泥，但是毛呢这个人他是这样子，不得罪人，一得罪人得罪到底。开始是集中对陈伯达，陈伯达那时候最开始还要保留中央那个北原呢，后来是根本就是关到秦城监狱去了，然后从他转到 皇屋叶里秋敲山震虎向逼林彪出来那个检讨，
但好像林彪并没有正式的做出检讨，对不对？
没正式。毛对林彪之所以非常那个恼火，之所以抓住皇屋叶里秋不放，就是因为林彪不检讨。林彪看得非常清楚，一旦检讨事情就没完没了，就等于啊你输了理了。实际上呢，林彪在这个庐山会议上呢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在庐山会议上那个讲话不指名的点张春桥，事先都跟毛打过招呼的，两个人在这个小会议室里面开会前，哎，结果呢没想到林彪这么一讲话，在全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哎，所有的人都说林副主席讲得好，包括的话呢四方面军的人，这毛是非常看重的，许世友、陈锡联在林彪讲话之后都上去了就握手去。毛一看这么多人对着中央文革，所以那时候张春桥也好，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8月25号到毛那块去紧急求见毛啊，张瑶都下跪啊大哭啊，据说把毛的那个裤腿都哭湿了都啊。周的本意的时候呢，希望毛林呢俩不要那个就是缓和下之后呢，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搞这个经济建设。但是呢毛的时候的话呢，那已经决心要跟林彪要分道扬镳了。
1971年9月13日，一架中国的三叉戟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包括林彪、叶群夫妇、儿子林立果在内的8男1女全部丧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至此，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第二位接班人也被他亲手打倒了。
在林彪出事以后，周恩来对林彪的子女是怎么对待的？
林彪子女呢，实际上就剩一个林豆豆、林立恒啊，林立果那已经一块摔死了。对林立恒这个待遇上呢，前后是有一个这个变化。开始的时候呢，林立恒是住在玉泉山，而且呢，中央文件说他是立了功的。
对，
但是非常快的把他就连审查。林立恒呢，最后压力大情况，最后呢，那也就讲了好多林彪说毛的黑话，这句话也我觉得也比较要害的话。
嗯，
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你想大家全知道吗？这个叶群呢指代谁，那都很清楚了。所以说，林立恒的这个处境就是大坏了。那么林立恒在这过程中呢，给毛专门给毛写过信，要求跟毛面谈。
嗯。
毛把这封信呢就批给了周，所以周一见林立恒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你个小孩子家胡乱写什么呢，我都看不懂。你说这个林说毛的黑话，和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这种人，周看不懂听不懂，他说他听不懂。
913事件后，中国政坛发生了文革的另一重要事件，这就是一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的复出，按照官方的说法，周恩来发挥了很大作用。周恩来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吗？
并非如此，实际上恰恰相反呢，邓的复出是毛用邓来制衡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后呢，这个周的这个势力呢在上升，而且掌握实际权力，而毛身体又不行了。毛考虑的话呢，制衡周最好的就是邓。
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他对刘邓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却网开一面。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8届12中全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在另外几个场合，毛泽东曾经几次指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为日后重新启用邓埋下伏笔。 周恩来对待被打倒的邓小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邓小平被发落到江西，周恩来事先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他们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在回忆父亲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两层小楼，被称为将军楼。邓小平在1公里以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厂内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休息室。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亲自帮助邓小平的女儿和儿子上了大学。913事件后，毛泽东在1972年1月再次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于是周恩来于1972年12月18日要毛泽东的亲信季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是盟友呢还是对手？
毛的如意算盘呢，是想用，最开始是想用邓来制衡周，进而呢又想用邓来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的换马。这当然主要是在周这个病重之后了，但是实际上的情况的话呢，没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非常快的，周邓两个人呢就成为一个盟友了。为什么成为盟友呢？我相信也跟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啊有关。因为林彪事件之后呢，那时候是江青这一派呢一派做大啊，那么周那时候在朝里面呢就他一个人。邓出来之后，虽然毛是想让这个邓来制衡那周，但是周呢也有意识的做了这个邓的工作。譬如说邓小平从江西回北京之后，第一次见周到玉泉山去，周就跟他谈了关于张春桥的问题。张春桥是那个叛徒，主席不让查，这种话呢按说以我对周的那个这个了解，周轻易不会讲这种话的，但是他要看准了人，他讲这话，等于这个话呢也是跟呢这个邓啊是交心的话，也帮助邓来分析复出以后所面临的这种局面。当然周和邓之所以结盟，也跟江青咄咄逼人有关，不断的对邓发难，哎，结果把邓呢也推到周的那个那一边去。
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
江青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说成是第11次路线斗争，这个上纲上得非常高了。周这个人是你要检讨我就去检讨吧，所以毛一看最后也不想最后把周给彻底给那个整垮的， 但是毛呢又想通过这个事情呢来敲打周，所以呢毛在选择邓来练习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有深意的。深意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邓，
要考验邓这个对自己的忠诚度，
对，对自己的忠诚度。第二，对周能不能下去手。最后呢邓就讲了那一篇话嘛，总理啊，你这个人呐，这个别人呢跟主席呢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呢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就警告他不要夺权，
警告他不要有非分之想。
非分之想，
其实这个事情呢对周呢就很冤枉了。周的话呢一辈子他也没有想过要当一个第一号人物，但是毛始终对这个事情放心不下。但是这个话呢最后的话呢通过邓的嘴里讲出来了，而且呢毛一直在观察着邓，邓是在政局扩大会议中最后一个发言的，毛在这过程中始终问王海荣，小明同志发言没有？还没有。又问发言没有？没有。最后听说小明同志发言了，邓发言了，毛是非常高兴，就等于呢在周邓之间呢打了一个楔子。
毛泽东得知邓小平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代也会发言的。于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邓小平发生了严重矛盾，使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结成了政治联盟。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他领导的中共南昌暴动中，朱德是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周和朱的关系是很好的，朱这个人呢是与世无争啊，而且他是这个资格很老，德高望重啊，周一般的讲也是很那个尊重他的，哎，这个周呢又是这个朱的这个革命这个引路人，哎，当年旅欧的时候呢，周这个介绍这个朱德和这个孙炳文，就是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入的党，所以周跟这个朱的关系是很，两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洋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
在会上唱主角的呢是林彪，林彪的话呢讲朱有野心想当领袖，还有一个人跳唱的也非常高，陈毅。陈毅讲呢朱德想黄袍加身，完全是子虚乌有嘛。朱德呢实际上建国以后啊就长期赋闲在家里面。
周恩来在这个批判会上是怎么表现的？
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周跟这个林彪、陈毅所不同的是把自己给摆进去了。
嗯，
我在历史上我就一直是反毛，反毛的话呢，你朱德历史上你错误也这个非常多，哎，你也是多次那个反过毛，哎，你是中央的常委里面的定时炸弹。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这个话分量也很重，那个会场上简直是个乱七八糟，你就可以看到中共真正高层政治生活是个什么样，完全是个政治上非常的这个残酷， 人性啊完全没有了。其实呢，周跟朱的私交是非常好的，两人相知是非常深的，但是在会上也要指着彼此怎么样讲，哎，你是中央常委里面的定时炸弹，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共产党里面讲党性啊，就没办法讲人性。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高压让大批党内元老不满，也深感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在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先发难。
陈毅在这个大闹怀仁堂，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讲话讲的是最厉害的。陈毅讲到延安整风影射林彪，而且呢提到延安整风涉及毛。延安整风的时候呢，是他们这些人最拥护毛主席，刘、邓、彭、博啊。现在历史证明那个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的，总理啊你就是挨整的呀。总理就不吭声。就事后张春桥和王丽两个人向毛去汇报，他们对了笔记之后向毛去汇报大闹怀仁堂过程。毛一开始听呢像听笑话似的，脸上还有笑容呢，但是王丽注意到，就是当陈毅讲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毛的脸子变了。所以最后毛的话呢大怒啊，用江青的话讲叫发无产阶级之震怒啊。就是说的话呢，你们的话还要翻延安整风的案，你们把那个王明、把张国焘、把刘少奇都给你请回来。哎，陈毅，你当文革小组那个组长，林彪，我跟林彪重新上山那个打游击去。
周恩来和陈毅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很深了。
两个人呢，早在红军时期就共事。建国之后呢，这个陈毅又是同在外交系统。是周恩来的这个左膀右臂，而呢，陈毅的话呢是个性情中人，啊，豪帅，哎，这个说话也幽默，因此呢，周很喜欢他这个个性。我当时在周恩来研究组时候采访过一些周的一些老秘书啊，说在国务院的一些副总理里面，就是陈毅跟周走动的近，陈毅经常是不请自来，到这个西华厅就串门去了。招呼也不打，像别的人进这个西华厅啊，还都事先要打一个招呼。陈毅就经常就是踱着步自己就过来了，就。所以呢，两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毛呢，对整陈毅呢，并不是像对贺龙、对刘少奇、对彭真，在政治上非要把他们给他剪除的。毛那时候又缓和了，这不是1967年2月份吗？1967年5月1号的时候呢，又让陈毅他们上那个天安门了。哎，要表示这个团结吧。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陈毅在中国外交部受到批判。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对陈毅既要批判又要保护，即一批二保。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特别安排陈毅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当时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保护陈毅的问题上也勇气十足。
毛自己说的就很那个清楚，当面跟周讲，点名了，陈毅一到啊，你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在1967年夏的时候，周的话呢是为了保陈的话呢而苦战。周知道他跟陈毅之间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保陈毅就是保自己。因此呢，周甚至于讲出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要冲那个人民大会堂揪陈毅的时候，就外交部那造反派讲：“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你们要冲的话，从我身上踏过去。”
与保陈毅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在贺龙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一波三折。在文革前，贺龙是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与林彪不和。贺龙在中共军中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但是在中共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却在林彪之下。文革之初， 林彪在军中发起了打倒贺龙的风潮，毛泽东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对贺龙的印象一直不错，因为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帮过他的大忙。延安时代，毛泽东与王明为了中共党内的领导权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贺龙站在了毛的一边。贺龙也曾力排众议，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贺龙当年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毛一开始呢，还是希望贺龙跟林彪搞好关系，所以曾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这个要贺龙到林彪家去谈一次话。
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的时候并不想真正的打倒贺龙，他是说，如果你和林彪搞好关系的话，我可以一起再用你。
对，结果两个人谈崩了。谈崩了之后的话呢，毛那时候就一个选择了。你是林彪，还是贺龙？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1966年底，贺龙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周恩来建议贺龙夫妇搬到北京西郊，为中共领导人修建的别墅新六所去休息。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倒向了林彪。
贺龙的问题为什么会升级？和刘少奇的问题升级那是一样的情况，就当时形势所迫。在夺权之后，军队开始乱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毛的态度那就开始变了。当周看到这后来事情不简单的时候，他也开始保持这个距离了。
中国的官史普遍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周恩来主动的保护了贺龙，贺龙呢跑到这个中南海周恩来的西花厅去避难，周恩来呢把他主动的给藏到那个地方，避免他被冲击。这个事实是这样吗？
恰恰相反，这个贺龙到中南海西花厅去是不请自来，贺龙被造王派揪的是东躲西藏，在新六所也救不了，所以贺龙一看干脆回家算了，等着你们去救我去吧。结果他们两个人坐着车从新六所就是万寿路回到他们家，他们家是在反地路，这个过程中经过中南海，薛明说，你看看咱们当时到新六所也是总理让他们去，咱们要是回家也给总理要底下打个招呼吧，就这么着去了。所以说是不请自来呀。到了手里面之后，周当时不在家，周的秘书周家鼎在，马上跟周的报告，周一看既然来了，那就在这住下来吧。所以在贺龙住下来这个过程中呢，在生活上周主要是邓颖超对贺龙夫妻是嘘寒问暖，但是政治上绝不谈任何话题。
但在后来的时候，周恩来把贺龙给送出去了，根据中国官史的说法，他是把他送出去了，送到西山去军队里边去保护起来了，这是事实吗？
对， 对，林彪那时候呢也给周去打电话去，让周交人。在这种情况下，周就代表中央和李富春一块找贺龙谈话，等于就是宣布对贺龙隔离审查。话说的比较委婉，我呀送你到西山象鼻子沟去，那是军委前址。送你到那去休养一段时候，秋天的时候我接你回来。实际上啊，就把他给正式隔离了。开始的时候呢，周还曾经派过杨德中看过。贺龙呢还真信周这句话，每天在西山那个前址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就看见通向山一条小路，只要上来一辆车呀，就看是不是总理啊
来接我的，
来接他来了。
嗯，
结果就到了这个秋天，也就是1967年的秋天，实际上呢，贺龙呢已经被正式立案审查。
1967年九月，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
审查报告就是周写的，
审查报告又是他写的。
对， 因为呢，周呢曾经兼任的话呢，这个贺龙的这个专使那组的那个组长。
周恩来还在贺龙的审查报告上写下了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周呢对贺龙的问题呢，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时保中弃。开始是保的，后来弃了。那么这个同样的情况，他是看毛的脸色。
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逝。不到两年后，发生林彪事件。毛泽东说：“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听了，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当人们劝阻他不要出席时，他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呀。”他不仅亲自致悼词，而且据说向贺龙的遗像一连鞠躬七次，还哭着对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
薛明对周恩来有没有什么评价？
这个呢，也跟王冠美情况那是一样。开始刚一出来啊，以为这就是林彪啊、四人帮啊迫害的。后来聊情况多了之后啊，知道周在这里面扮演这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呀。所以呢，薛明后来对周也是有非议的。薛明在这个文革之后啊，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讲话材料，就是讲他当年跟贺龙怎么样子被迫害的。流传的非常广，其中讲的什么呢？贺龙那时候连因为在山上啊，水上不去啊，连水都不够喝，他们只好接这个雨水喝。而且呢，吃饭的话呢，营养也严重不足，所以贺龙是个糖尿病人，吃不饱之后就到处就发颤，血压高，所以最后呢恶化，走走路就倒地下呕吐，结果在最后的时候，明明是严重的糖尿病人，还给他打血糖。这么样的死的，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当时各个专案小组都定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被审查的人思想、生活、这个身体情况。
也就是说，贺龙当时的惨景，周恩来应该是知道的，
不是所有，但是基本应该知道的。周在文革中啊，不是什么人都帮。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第二呢，他要看不得罪林彪，不得罪江青，在毛、林、江，甚至包括康这几个人之间，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找这个平衡点，他去保人去的。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不吭声了。
对于毛泽东有意要保的人，周恩来会坚决贯彻执行。正如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所说的，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史料中还找不到一例毛泽东要打倒的人被周恩来保下来的事例。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陶铸、彭德怀、高岗、陈伯达等与周恩来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或遭到清洗迫害，或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一幸免。唯有周恩来可以像毛泽东一样，始终大权在握，全身而退。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